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2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宝申。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共接班制度是禅让制吗？疫苗之殇造成又一场公共信任危机。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还有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中共高层的权力交接及其引发的政治内斗一直是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的话题，随着明年19大的临近，这个话题势必再度成为热点。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和官方媒体出现了一种说法，那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接班制度是禅让制，这种制度能够保证权力平稳的交接，而且能让最合适的人选接任，因此比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更具有优越性。那么中共领导人的接班制度和中国古代的禅让制度到底有何异同？中共高层权力交接的方式有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王康先生，我们先请您来谈一谈，简要的介绍一下中国古代的禅让制度是怎么一回事，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禅让有哪几次？
这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呢，对中国的历史有一种很特殊的有点古怪的这个兴趣。毛泽东干了一辈子的无产阶级革命，他晚年呢自称为秦始皇，马克思加秦始皇吧。邓小平倒没有说他是孔夫子，但是他在1979年第一次见到大平正方日本前首相的时候，就用小康这个概念，完全是儒家的概念来描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所谓中国的现代化。后来在江泽民尤其胡锦涛时代，又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都是儒家的概念。现在是好像越扯越远了，越过了孔夫子，越过了三代，现在到了上古时代的尧舜那儿去了。尧舜当然是中国古代备受这个尊崇的圣王，他们最大的一个政绩就是发明了这个推行的禅让制，尧把天下让给舜让给禹，所谓的传贤不传子，这叫被称为公天下，给这个传子不传贤的这种家天下啊，当然要高尚要高明的多。中国历代的这个上一代的事情很多很多，一直到满清末年，连光绪退位，他本质上他是认为自己是禅让，把天下让给中华民国。光绪帝不是一个逊位的诏书吗？没有直接用这个词，但整个的词意思就是这样，我把天下，因为大家期望共和了，我把天下让给这个老百姓，让给这个国民。这个禅让是个局面。实际上中国这个尧舜的禅让制啊，是部落时代的一个远古的一个，恐怕是个传说或者是一个乌托邦。中国的历代的王朝的更迭，这种所谓的顶格从来是腥风血雨，极其残酷的。但是禅让制给这种残酷的权力的更迭啊，蒙上了一层这个乌托邦的这么一个这个幻影。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中共党史研究学者高文谦先生来谈一谈，你认为中共目前的这种接班人的制度是不是一种所谓的禅让制？
哎呀，这个所谓的这个新禅让制呢，我认为呢，完全是一个就中共的接班制度是新禅让制这种说法啊。我认为完全是一个伪命题啊，它是中共官方这个学者和一些马屁文人为中共接班的这么一个体制问题呢进行美化包装，是在忽悠。那么这个要害呢，就是的话呢，拒绝现代政治文明国家中的这种普选制。那么古代的禅让制呢，那么还是部落的话呢推选首领。那么中共的领导人的产生呢，根本也谈不上呢是党内推举，实际上呢是党内几个大佬黑箱作业、黑箱交易，然后私相授受， 然后把结果呢交给中央委员会去盖橡皮图章，然后强迫全党、强迫全国人民来接受。所以呢，这种做法呢，实际上连党内民主呢都不够，老百姓呢对这个问题早已经看得非常那个清楚了。所以的话呢，这回这个最近这个两会，这个张德江说中国有9亿选民，结果网上就一片哗然了，根本不买这个账。
嗯，陈亚农先生，你总结了中共或者其他世界上其他共产党他们权力交接的几种模式，包括终身制，还有在位的时候这种让位等等，请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好，我分析一下共产党国家的这个权力交接的历史。我发现其实本来蛮清楚的，然后让中国这个少数马屁文人的新禅让制呢给把水给搅混了。其实除了北朝鲜和古巴实行的是血统继承制之外，其他的像苏联、中国这样的共产党国家，本来权力交接就是两个很清楚的事儿，一个交一个接。交呢就分成是不是交，这大概有三种情况，就是说在位的领袖是不是离任。第一种是终身制，他根本就不离任，像毛泽东、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齐尔年科。第二种是邓小平的所谓不定任期退休制，就是他可能退休，但是什么时候他自个儿说了算，他不想退你就甭想让他退。第三种是任期制的，江泽民、胡锦涛是这样。那么不管这三种情况哪一种，都必然出来一个问题，就谁来接谁继任。这里大概有三种情况，前两种都和这个交接没有太大关系。第一种情况是死前根本没有安排继承人，所以就不存在交和接的问题，像斯大林、勃列涅夫、安德罗波夫、切尔年科都是这样。第二种情况是通过权斗把权力夺过来，像这个勃列日涅夫和邓小平都是这么干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当然他们的权力也不是让位让来的。只有第三种情况，事先培养指定接班人，像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这么干了，但是呢也接班人被指定了也未必能保得住权力，像华国锋就是失败了。那么只有是接班人的位置是上一代指定的，然后接班人自己又保住了权力，这种时候才谈得上是顺利的交接了，成功的让位了。那么所有的接班人只有两种产生途径，一种是集体领导的临时推选，比方讲斯大林、勃列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切尔年科死了以后，这都是这么做的。第二种是事先培养指定，这个培养指定呢也是有两类情况，一类是最高领袖个人说了算，他做主，像毛泽东；第二种呢是集体领导协商选择，像邓小平时代，江泽民和胡锦涛。所以如果去看这些规律以后，你发现其实这个转让也好，这个交接也好，只是共产党这个权力交接过程当中各种复杂的情况的一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并没有说过实行了任期制以后就不能退回去，他是完全可能再退到终身制去的，也可能退到邓小平式的不定任期退休制，所以并没有任何制度上的真正的障碍妨碍他们这么做。
是，那陈默峰先生，在你看来，说中共现在的接班人制度是禅让制，它最大的漏洞是什么？
现在这个中共御用文人啊，提出这个禅让制的说法是在十八大前后，因为中共那边是长期的反民主，长期的不民主，面对世界民主潮，他要找个说法。那么御用文人拼凑了前后拼凑了很多说法，一会儿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会儿说是这个中国有中国的这个民主制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民主，还有说党内民主等等说法。那么这些说法都不足以啊堵塞悠悠之口。那么在十八大前后就刨出新的一个说法，什么叫禅让制？禅让制这个法的提出呢，实际上是给中共的合法性找这个下台阶。他说是国内宣传，他给这个即将卸任的领导人找一个面子，给即将接任的领导人找一个合法性包装。事实上从他这个漏洞来看，首先中国古代的禅让制啊是有德、尧、舜、禹，这个禅让它主要是德。那么这个传说呢但有点美化，有人说这个传说是一种乌托邦，是一种美化，也有人说尧、舜、禹传来传去实际上是同一个家族的人，事实上呢就是后人把它美化了。但是我还是相信 这个传说的相对的真实性和相对的美好性。因为中国历史是吧，基本上是个倒退着走的历史，是人心一步步变坏，制度一步步变坏这么一个历史。说在古代的话，以德治国，这个以人为本还是有它的基础。说尧舜禹这样的美德也就在古代部落时代成为绝响，那后来的这个所谓禅让就变掉了。像我们看到这历史上有很多的禅让，这个像那个战国时代那个赵武灵王禅让给赵惠文王，结果是为了这个儿子的继承问题，父子反目，这个被称为赵祖父的赵武灵王被他的儿子围堵在沙丘抓血饿死。后来到了这个唐朝呢，有一些禅让，唐玄宗禅让给李氏，唐肃宗崔无赖安史之乱，他的太子不跟他走，最后太子在这个北边宣布继位，说他被迫禅让。到后来还有这个宋徽宗禅让给宋钦宗，结果后来这两个皇帝啊，那个宋徽宗是攘于李政，面对金国大兵压境，最后这两个皇帝被人家抓了，抓了之后第一次出现了中国皇帝这个为了活命投降，这个弃降投降敌国的这么一个奇耻大辱。后来由宋高宗禅让给宋孝宗，那么发生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宋孝宗一上任就跟岳飞平反，而宋高宗不说话，也就那个时候那些太上皇啊，这个还不当政治老人，还不搞干预，那到后来这个就进一步的变调。像中间还有一些变调，三国实在是最可笑，这个曹丕夺了这个汉献帝的位，说是禅让，那是完全是强迫。后来这个司马家族啊，依葫芦画瓢，司马炎夺了这个曹操后人这个曹髦的位，也算是这个禅让。说这个禅让就越来越变得这个血腥，到了共产党这个时候来提禅让啊，只不过是一个包装，因为一方面无德，另一方面也没有古代这种真正的禅让制度，进入现代政党制度来谈禅让啊，完全是一种倒退，是在现代社会中找不到法宝了，才朝古代里边去找所谓的这个招魂术。
嗯，王根先生，我们看一看目前中共的这种制定接班人的制度，基本上刚才高文谦先生也谈到一下，就是所谓的隔代来指定。你像胡锦涛就是邓小平来指定的，那么习近平有很多人说是江泽民那个时候，江泽民曾庆红他们这批人来指定的。那谈到古代的这种禅让，有两个问题，就是让位者他必然要有所谓的皇权，皇权天赋，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绝对的权威来把自己的位子来决定让给谁。第二，接受位子的人他应该有德，像刚才破空所谈到的和您谈到的有贤。在中共怎么样来确定第一让位者有这种权利，第二者接位者有德有贤有才。假定江泽民选定的不是习近平，而是你们长期在重庆领导重庆的薄熙来，那么中国历史又会发生怎么样一种现象？
我先补充一下这个小龙的一个那个关于这个共产党国家的权力的交替的这几种方式的，其实还有一种这个就世袭化。斯大林的长子雅科夫如果不又被德国人俘虏在集中营死去，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如果没有在朝鲜死去，那么这个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这个国家制度的安排很可能是世袭制，就像北朝鲜一样。另外就是谈到这个所谓的隔代指定，我觉得与其说是一种隔代指定上的好像一种制度或者准制度的安排，不如说是临时的具体的直截了当的党内的权力嚣张、权力绞杀和这种争夺的一种具体的结果。比如江泽民上台，他完全是六四镇压的一个结果。我们当然不知道他和邓小平有多么特殊的关系，邓小平每年春节据说都到上海去过等等哈。那么他看了13年，一直到2002年把权力交给所谓的这个胡锦涛，胡锦涛又干了10年。而这个江泽民也不是等闲之辈，虽然邓小平97年死之前他一直实际上也是个儿皇帝，但是他在邓小平一死前后，他交给他把中央军委主席的这个职务最重要的交给胡锦涛，已经到了2005年了。他即使退下来，他实际上已经是个太上皇，党政军警察 什么军队，他都是安排了自己的人物，而且他还自己专门设立一个江泽民办公室。所以这种所谓的隔代指定，是具体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而胡耀邦据说是这个胡锦涛是胡耀邦所看好的大概团派的这么一个人物推荐，然后邓小平隔代指定的这么一个产物。这个胡锦涛干了十年发善可陈，也许他很明白他是一个平民子弟，他是个团派代表人物，他注定就是一个过渡性的，最多是一个守夜人，他能够平安的能够下来就算不错了。那么他能够下来根本说不上什么高风亮节，他第一他能够推卸这个责任了，将来中国大陆跟他没关系，第二他可以向习近平示好，第三他的儿子不是还在做官吗，留下一个后路嘛。中国共产党呢，要讲禅让，是对中国古代的莫大的一个侮辱。尧舜如果天上有字的话，不知道作何感想，实在太开玩笑了。
嗯，小农，你有什么补充的？因为有很多学者就是对这种禅让的说法进行批驳，说实际上共产党它是在党内的一种世袭制度，因为他们认为是自己都是红色家族交给自己的娃娃。心里放心，你怎么评价这个党内世袭的说法？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找到党内不世袭的制度，或者说不这个一种党内的禅让。
嗯，
那就不是胡锦涛禅让给习近平，而是华国锋禅让给邓小平。因为真正的从老毛的那个个人独裁，老毛指定的接班人大体上是华国锋。那么华国锋接班以后，当时发动政变把四人帮消灭了，这个所谓的众望所归，按照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他们当时的中央常委的想法，那华国锋就应该继续当接班人当到底了。当时中国也宣传万岁了，华国锋万岁，华主席万岁。那怎么华主席就突然的完蛋？其实是被邓小平、陈云他们给逼下台的。但是至少表面上这华国锋是禅让的，他主动辞职把位子让出来了，很明显的都知道接替他的是邓小平。所以如果要强调这个禅让，那么第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华国锋，那么接着这个例子背后就是权力斗争。所以讲到这儿就不那么光彩了，你就是只要掐就能掐出个禅让来。就讲到这里禅让也不太美妙了。
嗯，所以你刚才用的那个禅让实际上都是打引号的。好，那么高文谦先生，你谈一谈，请你谈一谈，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从胡锦涛到习近平，中共这两次权力的交接有哪些异同，是不是比过去有所进步？
嗯，好，我想先也多少回应一下前面讲这个禅让问题。实际上禅让的话呢，我觉得话呢，这个是一个上古时期的这么一种传说了，并没有真正的文字记载。而且这种禅让呢，某种程度上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美德，而是当时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当时生产力呢非常之低，那么所有的人必须都去共同集体的力量，所有人去共同去劳动，分配的话呢要公平，这样子整个的部落呀才能够存活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呢，要推举贤能、推举公正的人当首领，这是当时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从中国进入王朝历史以后呢，那么也确实也有很多这种禅让，但是我看这种禅让呢，都是假借禅让之名行逼宫之实。刚才王康这个先生和这个谁和这个破空的话呢，都说了很多这个例子了。这些呢，我就不再举了。那么至于到了共产党的这么一种那个禅让呢，那么共产党的开山鼻祖呢是毛泽东了。毛泽东呢，实际上他一生呢视权如命。哎，他一直到死也没有放弃权力啊。那么他呢，实际上他发动这个文革呢，是想把呢这个党天下变成家天下。那么刚才王康也说了，那么可惜的话呢，美国的飞机在朝鲜把这个毛岸英给炸死了，使得他这个传位于此呢，这个念想呢断了这种那个念想了。哎，但是毛在文革中呢，仍然扶持江青、毛远新 这些人来接班，所以他这个心呢并没有死。那么呢，邓小平呢现在从把这个毛的终身制呢改为这个就是这个任期制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进步。但是我觉得应该看到更重要的是形势所迫，因为中国呢再也没有像毛这么一种政治那个强人了。邓小平呢，他这个他是对中共接班制度呢，他一大发明就是隔代指定接班人。邓小平他自己呢，作为这个太上皇搞这个垂帘听政，但是他不愿意自己身后的人出现毛式的这个人独裁，因此呢，他在指定江泽民当第三代领导人的时候呢，他对他并不放心，同时他又指定胡锦涛为第四代领导人。在这种格局下呢，江泽民呢就成了一个夹心饼干了，上面有邓小平，下面有胡锦涛，所以他这个日子啊，这个也不大好过。那么一直到邓小平死了之后呢，这个江泽民这个局面才改变。那么到了这个胡锦涛要退休的时候呢，江泽民的话呢又也不希望这个李克强来接胡锦涛的班，所以呢就是以邓小平之道还治胡锦涛之身，用习近平来取代这个李克强。他做了这么一个重要的，也是隔代指定接班人，这也某种程度成了党内的这个潜规则了。但是呢他们看走了眼，现在是自食其果。
那陈伯鸿先生，很多人呢批评中国党内没有民主，比较高一层级别的选举基本上都是所谓的等额选举，就是你选一个人，我选票上只有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是怎么决定的呢？有人就说出了一种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为中共缺乏党内缺乏民主的一种解脱，就是我们禅让制，是因为这个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发现了有德有贤的这么样的人才可以让他来接班，所以我们选票上只有一个人，选的就是他。你怎么看待中共党内这种目前的民主现状？今后中共是不是在至少在党内的选举方面做出一些改善？
对，中共呢，他是这样，他要顾面子，他一方面没有民主，他呢在用民主这个词，他叫社会主义民主或者党内民主，他没有选票或者选举，他要用这个选举或者选票的词。我们知道这个阿富汗呢有选举，前几年这个是拉牛车啊，这个骆驼去运选票，但是这些票箱啊是中国制造的，票也是中国制造的，中国可以给别国制造票箱选票，但中国人却从来没见过选票。当张德江说中国有9亿选民的时候，网友就说我还从来没见过选票。所以说中共他要这些词，他装门面。实际上刚才讲到这个任期制哈，我想补充一下，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一方面为什么出现任期制，从终身制到任期制，一方面是政治强人一倒，这文谦已经说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胡耀邦说过一句话，胡耀邦原来跟他的这个周围的人讲，说这个领导人任期制啊，是我们跟华国锋做权力斗争的时候提出来的，现在华国锋已经下去了，我们以后就不要提了。他一句就泄露天机，领导人任期制是为权力斗争而产生的，结果后来弄假成真。这个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时代，这个制度渐渐巩固，尤其胡耀邦和赵紫阳被非法罢黜之后，邓小平又指定了这个江泽民当领导人，而且还指定了隔代领导人，就暗示任期制固定下来了。也就是说现在的任期制是一个权力斗争的产物，而后来继续在权力斗争的轨道上运行。比如到了江泽民时代，他本意是不想下台，他当了13年，但是他旁边的人乔石、李瑞环、朱镕基这些人呢，就用邓小平的遗命来压他，就觉得他应该让位给胡锦涛，那江泽民就抵不过邓小平的遗命，邓小平就把尚方宝剑还在里，但是江泽民又把邓小平的模式拿来重新运用一遍，你们用邓小平，我也用邓小平，那就是垂帘听政，老人政治，我让可以，但是我当军委主席再2年，然后我垂帘听政10年，结果把胡锦涛给架空，说那次所谓第一次和平的有序的权力交接是有名无实，是假的，也是一个假禅让。最后到了这个胡锦涛下台之后呢，这个习近平称赞胡锦涛高风亮节啊，说是这个裸退，全部权力让出来。其实啊，这个道德标准很低，就像在中国捡一个钱包，那要得了大大的表彰，认为是这个高风亮节啊，这个拾金不昧。如果在西方国家人捡了钱包，那是应该归还，是一个小事情，否则的话就是盗窃。说中国的道德标准很低，当胡锦涛把军委主席让出来的时候，就被习近平称为高风亮节，御用文人蜂拥而上，说这个他是这个皇帝不急太监急。 题啊，说这个胡耀邦啊，这个胡锦涛啊是高风亮节算账，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看出是激烈的强权力那个党内权力斗争的结果，是因为胡锦涛裸让是要跟江泽民同归于尽，接受老人政治，而且这里边还潜藏着什么呢？就是中共的这个制度，选拔制度，既没有在党章里记载，也没有宪法中记载。习近平上去很难说规矩，习近平反复强调规矩，但是薄熙来为什么要叫板夺他的权？薄熙来很明白，你没有规矩可言，你也是太子党，我也是太子党，你也红二代，我也红二代，你主政一方，我也主政一方，凭什么是你不是我？说薄熙来就向他叫板，这个叫板的结果就透露出中共高层的接班仍在现行制度下无法解决这么一个大困境，而且过去、现在、至今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十九大、二十大都会面临重大的权力斗争。
好，谈到十九大和二十大，我们现在就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当前中国政坛的这种动态上。我们知道2016年的春天呢，中国政坛确实是非常的骚动不安，从这个国民性党到所谓的这种由所谓忠诚的共产党员署名的要求习近平辞去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这封公开信，各方面的中国政坛的这种动态确实是比较诡异。我的问题是，首先请问一下陈晓农，你认为在中共十九大上会不会出现禅让？第二，在中共的二十大上会不会不出现禅让？如果出现这两种情况，或者这两种情况当中的一种，你认为对中国政治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好，我想十九大是肯定不会有什么禅让，因为习近平还没干满十年呢，而且他也没有禅让对象，现在并没有培养出接班人。那么二十大呢，我认为根本可能就不存在任期制问题了，这就回到一个根本问题。前面我谈到任期制其实是集体领导指定培养接班人的一种方式，前提是集体领导，但是我也前面谈到共产党并不是只有集体领导一种模式，并没有党章规定说必须是集体领导，不能个人独裁，因为所有的共产党政权都有个人独裁的历史。那么在个人独裁和集体领导之间，实际上共产党的领导模式是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的，一开始都是集体领导，像这个斯大林、列宁刚这个执政的时候，中共一开始也是如此，然后很快的他就转成了这个个人独裁。那么独裁者死了以后，像斯大林、毛泽东死了以后，他又从个人独裁退回到了集体领导，但是并不等于说退到集体领导以后他就永远固定在那儿不回去了，因为他在集体领导和个人独裁之间来回的选择摆动，并不是纯粹是领导人最高领袖个人的爱好，它还有其他的更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需要、统治需要。
是，
个人独裁、个人专制的这种领导模式，它的经济成本比较低，因为它可以让老百姓在恐惧下生活，这个他们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准非常低，官员也不敢太多的贪污。那么这种情况下呢，统治成本很低，当然效率也很低。
好，
而在集体领导下，这个老百姓呢，得从当政府那里得到了一些经济上的利益，生活水平又提高了，但是政府贪官也越来越猖狂，资本外逃啊等等，这都构成了统治的高成本。所以我在北京前一段一个采访里谈过这个问题。
好的，
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够维持所谓的集体领导的，当经济出现危机，像现此时此刻的时候，共产党就没办法再集体领导了。
好的，
他需要一种低成本的统治，而这个低成本统治对应的是个人专断。所以我的认识是，今后中国很可能抛弃任期制，回到个人领导、个人专断的模式，那个时候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这个禅让、交接等等问题了。
好的，王康先生，刚才陈晓农先生他的意思是，十九大上习近平是不可能会失去他的权力的。当然我们现在听到一些说法，就是中共党内确实存在一些倒习势力。那么我也想问你同样的问题，十九大上习近平有可能失去他的最高权力吗？第二，就是小农说他的意思就是说的，在二十大上不存在任期制的问题，就是很可能习近平会继续 担任最高领导人的职务，那么就会打破目前中共最高领导人从江泽民到习近啊、这胡锦涛两人最多任两届的这么一个惯例。你认为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十九大还有两年嘛，哈，要召开的话，一年半，那么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是，
就像薄熙来、王立军在重庆事件一样，
嗯，
谁都没有料到会发生，但是绝对不会发生所谓的禅让。习近平正在布他的局，这个布局他的整个的内政外交的真货还没有完全拿出来。
嗯，
这个布局当中，一直到十九大，我估计他还在布局。哎，同时他要面临各种各样的潜在的和公开的这些政治上的对手，所以十九大我特别赞成刚才小荣的观点，中国的共产党所有国家都一样，从个人独裁到所谓的集体领导，这个钟摆摆来摆去，他甚至不是个人的爱好问题、个人能力问题，甚至不是他的背景问题，而是现实力量对比国内国外各种矛盾危机的一个总的一个情况。而现在中国通过胡锦涛的十元的成本的所谓的九龙治水，现在中国我觉得又进入姓习的习近平为代表的重新的个人独裁。这个个人独裁三年以来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但这个个人独裁并不是到此为止，他还在继续往前走。个人独裁必然招致各种不同的这种所谓的反弹。目前这个公开性严格说不算公开性，没有署名嘛。当时这个索尔仁尼琴73年跟苏联领导的那个才算公开性，但尽管如此已经撼动了这个个人独裁的某种这个权利。但是呢，要说了一个什么倒习的联盟，那还早着呢。所以十九大之前如果作为一个看客的心态，那是够可看的了。
好的，破空，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啊，政治经验不足，关于这两件事情啊，都处理得很不好。一个是说写了一本书，关于习近平和他的情人们这个大动干戈、跨境绑架啊，到泰国、到香港，这个闹得这个沸沸扬扬，天下皆知，轩然大波。这个到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了，甚至很多外国的出版社还要寻求着这个翻译这本书。另外，第二件事就是说出现了一封倒习的这个公开信，不管这个公开信是党内制造的，还是党外，还是说国内，还是海外，这个事情呢，现在又是这个大动干戈，又是封网，又是抓人，又是这个逮捕啊，又是这个全面的排查，结果也闹成轩然大波，天下皆知。这些事情就证明啊，习近平真的是经验不足，结果搞得全世界都知道有个倒习风啊，倒习联盟的存在。说这样下去的话，习近平目前仍然在巩固权力的阶段，那么到十九大为止他都在巩固权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十八大之前，有他曾经神隐两个星期，在党内充满了这种这个政权力斗争、暗杀、政变各种疑云下，那个成了一个历史之谜。而巩固之后呢，又这个肃清政敌、追剿这个政变。因为我说了，中共的这个结伴制度在党当中也不明确，在宪法中也不明确，没有规则和规矩，只有潜规则和潜规矩，潜规则潜规矩又拿不上台面。所以说习近平为他接班的这个合法性感到非常焦虑，说十九大他仍然布局的就是他的权力有多少，他高层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王岐山，一个是栗战书，这个局面仍然没有改变，高层仍然被其他派系所把持，尤其是被江派的这个代理人所把持。在这样的情况下，十九大习近平能不能掌握大权还是一个未知数。另外，十九大如果他真正掌握大权，习近平时代才刚刚开始，那么二十大那就不用说了，究竟是什么结局。如果说十九大习近平仍然不能掌握实权，仍然要跟各派系做斗争，那到了二十大，中共由于派系斗争分崩离析的可能都大有可能存在。
是的，最后一分钟，请高文谦先生来谈谈你的看法，对于中共今后政坛走向。
习近平那个上台三年吧，四面树敌，现在呢可以说已经骑在虎背上下不来了。那么这封公开信呢，就可以反映出这个对人们对习近平所作所为的这种人心向背，不得人心。那么前一段呢，这个官媒大肆这个造势，就是所谓习核心，哎，实际上其目的呢，就是想。习近平想在中共十九大的时候打破两任的这么一个任期制，哎，但是呢，现在发生了这种 这个任志强这个事件和公开信还有其他很多事件之后呢，现在看起来呢，这个难度呢，那是相当大。那么的话呢，习近平当然不会在十九大上那个禅让，哎，中共二十大究竟那个怎么样，鹿死谁手？我这个事情觉得是还要再看，因为这个事态发展非常快。那么我在最后说一句，就是说呢，这种中共的这种权力这个交替啊，它缺少一种这个程序和这个规则，因此总是伴随着这个血雨腥风。中共已经这个就是当政已经六十多年了，但始终现在还是个革命党，还没有从革命党向一个现代民主国家这个转型。与其在禅让制上做文章，不如真正向普世价值看齐，那么走呢这个民主之路。
好的，时间的关系，关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交接是不是禅让制，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疫苗之殇造成又一场公共信任危机，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